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即使开显这个菩萨戒，这个菩萨戒六众二十八轻，十众四十八轻。这个菩萨戒呢，这下午就讲到啊，戒性、戒相、戒体、戒用，它是受敬畏来之戒啊。每一条戒都充满三世，每一条戒遍满十方，是故呢称为自性戒。此戒也叫无作戒，也叫无相戒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持这个戒时，因为你明白它的理，所以有相即无相，好像是有相就不杀生，但你持这条戒的时候，它又是心法，它又是无相的。因为无相它变一切相，上可以供养诸佛庄严国土，下可以啊持一切尊生。所以菩萨戒里根本就是带一切尊生来持每一条戒，所以叫防万金。防万金就是光光护照，它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每一条戒啊跟诸佛功德啊它都是同体的。持戒之时啊就是啊菩萨这个功德时，也日佛愿海时，日佛功德时，所以每一条戒都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呢要心生欢喜啊，因为一条戒可以分出很多小戒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当作无量想。你看不杀生，它有无量个不杀生，那就一念慈悲啊。那说生活中小大这一切杀生戒都是佛戒，乃至于一发心一正念都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但是呢这个因为菩萨戒主要讲的是正念头，所以呢它体现出是什么要我们要发菩提心，发真实菩提心。是故呢只有六条正戒它第一个不杀生，要善男子、优婆、善男子、善于人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优婆夷就是与众、优婆塞就是男众，为了生命乃至于杀蚊子悉不应杀。说了菩萨戒以后呢，不能够自杀，不能口叫杀，我自杀叫人杀，见作谁喜，世人即是优婆塞、优婆夷戒世人他不得乱法，何况悉陀王及阿拉含，是名破戒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处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赞陀罗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垢优婆塞、优婆夷，皆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是名初众出道也是一样的。就是说不得为生命去偷人家的东西，乃至一切乃至偷念头不要生出来。恶破世界是名呢是优婆塞、优婆夷戒，不能颠乱发，悉陀洹、阿拉含、阿拉汉都不能得，是名破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要处垢皆优婆塞、优婆夷，第二种。第三达观语戒，优婆塞、优婆夷为了生命不得书说，就是达观语我不能说我已经得到不净观了，我得阿拉含果，我得阿拉汉果位，不能这样讲恶破世界呢，世人都优婆是优婆塞、优婆夷戒，世人他不能得乱发，何况悉陀王及阿拉含，是名破戒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戒。张处张陀罗垢皆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是名第三种戒。第四优婆塞、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受也 既为生命，不得邪淫，而破世界是名，世人既失又破者，又破一切。他不能得软法，何况悉陀王、阿拉罕，是名破戒又破舍又破一戒，处赞陀罗，故戒又破舍又破一，是名四众。第五，不得说四众过戒，又不得又破一受了戒以后，戒虽为生命，不得先说比丘、比丘尼及又破舍又破一所有罪过。阿破世界世人既失又破者，又破一界世人，他不得软法，何况悉陀王、阿拉罕，是因破戒又破者，又破一处赞陀罗，皆又破者，又破一界，是名无众。第六，故九戒就是造九戒，又破者又破一皆虽为生命，不得故九，也不能造九，是破而破世界世人，既不既失又破舍又破一戒，世人他不得软法，何况悉陀王、阿拉罕，是名破戒又破一又破舍，处赞陀罗，故皆又破舍又破一戒，是名第六种。所以这个第六，还有这个四尊里面有不自障般他戒，是又破舍又破一戒。啊，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命呢，啊，自障伴他，伴他人，是又破舍又破一戒，而犯世界者，啊，是破又破舍又破一戒。而世人他不得软法，也不能得悉陀王果位、阿拉罕果，啊，是名破戒又破舍又破一，或者是处赞陀罗，垢皆又破舍又破一，是名六，是名七众。啊，不兼贪戒，是优婆塞优婆夷菩萨戒，就是不能为了生命呢，啊，就是说人家来向你讨要饭吃，你不吃一钱一草，乃至于啊，有人向你求法，不会说一柱一机子，就叫兼贪。这种兼贪的人啊，就你要这样的兼贪，就是人家向你问法，你要向别人家说。人家要手出来，要手伸出来，要给一点点，他说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。他说这样的就是兼贪戒，是一定要，如果你犯了，就非优婆塞优婆夷。是名呢，啊，不能得软法，也不能得悉陀王、阿拉罕。啊，是名破戒优婆塞优婆夷，是处赞陀罗，垢皆优婆塞优婆夷戒，第八种。第九种呢，啊，不嗔心戒，就是对别人家有嗔恨心，就比呢人家杀你父母，你要杀别人家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发这种心出来，叫破戒又破财又破义，啊，人家说啊，杀父母他们不加报，啊，就是说人家杀过往你不能去报仇，这个叫嗔恨心。我们菩萨呢说了菩萨戒。不能带有这样的嗔恨心，而你有这个嗔恨心，有报仇的心，那就是破戒又破财又破一戒，是为啊，不能得软法，也不能得悉陀王果位或者阿拉罕，是因为破戒又破财又破一，是赞陀罗处垢皆又破财又破一，啊，是为第九。第十，不办三宝戒，不自办，不叫人办，不见诸谁喜办。见他人办三宝，与三倍宝痴心，宽口自办。也就是说，人家在办三宝，就像三倍个毛啊，吃自己的心一样痛苦，啊，所以人家在办三宝，这边还欢喜，啊，这个就犯又破舍又破夷菩萨戒，不能得软法，也不能得悉陀王果位，也不能得阿拉罕果位。四名呢，处赞陀罗，垢皆又破舍又破夷。是名第十，就十条。然后这个十条戒它里面呢说，犯了这十条戒，一个人啊，常常犯这个十条戒都是重戒，这个罪业，这个罪业很重，我们看不见的啊。就是说 这个罪业啊是应当堕地狱的啊，因为堕地狱罪我们看不见，就是造了这个很重的罪你看不见它，因为你看不见它所以就非常危险啊，所以这个看不见，但是呢它地里呢又牵引你啊，有的呢现身都有报，何况将来的报呢，我们说有鞭报，有正报，鞭报就是还有现报，现报就别人呢都出生啦，都人道啊，衣不遮体，贫穷下贱，知道啊，心不清净，修法不能得法。他说正报就是地狱，地狱正报你还没看见，对吧？我们鞭报可能看得见，比方愚痴、烦恼、焦虑，这个现报都可以看得到的。那正报是地狱啊，地狱就非常苦，我们看不到。所以地狱报的相呢，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得到的。因为那个人明显呢，他这个相貌、心态，就是一个堕地狱的相，因为他每天生活在活生活跃之中，因为他还没下地狱，他已经内心烦恼、污垢不堪，非常焦虑。这样的人一看就是下地狱的相啊，所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呀、啊。你老是每天焦虑不安、烦恼痛苦，这个就是下地狱的相。你每天感觉到清安自在解脱，那就是上天堂。就是说一个上天堂的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里很容易。如果你每天就焦虑不安的这种状态，那你就比较危险，是吧？所以你们家里啊，尽量的呢把生活安排的，就是说啊，尽量少，不要给自己，因为我们仿佛啊，在这个年代很难做得到达到内心清净啊，尽量的少，这样不要找事情，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有一点钱运能活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好好念佛，越少越好，越少越好。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，不要把自己心呢、啊、搞得一塌糊涂。很多人，我看到有一个人，那个心搞得一塌糊涂，儿子离婚了，孙子不上学，媳妇跑掉了，这个家里老头子又不行了，然后自己又是病了，然后呢心里面你叫他学佛他学不下去了，一看就是堕地狱的心，是吧？所以不要把自己心搞得一塌糊涂。所以我们在寺庙里好好在寺庙念佛，不要跑庙跑的太多了，也不要接触师父太多了，这个师父接触那个师父就想搞得把你心搞乱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跑遍天下寺庙，不如在一个寺庙里好好念佛，安安心心的让自己呀、啊、就像水一样，就这样非常清凉啊，非常快乐，就这样你过一辈就可以，这此世界没什么征途的，我们就好好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算了，是吧？不要再对世界有什么期望，有什么好的求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人法我修行呢还愿意得，就这样见呢也源于此，法呢也源于日，不然的话把你搞乱了。其实在这个此世界，我们出家人还想去当饭帐，还要去深坐，还到处求法，搞个法传，搞得不亦乐乎的，把心都搞乱了啊！不如就是搞一个佛珠，这个人念念佛嘛，就这样的。我们是解脱生死嘛，在此世界还搞什么东西呢？在家居士也是的，还搞个头头看看，是吧？在这个庙里想做头头，在那个庙里想做头头，老是想带一半居士跑来跑去的，觉得自己好有面子，你说不把你心搞乱了吗？是吧？所以一定要学会找一个寺庙好好的念佛，就这样的尽此一生就可以了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呢就是说，那么说这个如果你常常犯戒啊，就因为你心很乱，越乱越犯戒，越犯戒就越乱，就叫什么，那你修行就会挺危险了，不能得四法加持，不得暖法，就是说你修行不但不快乐，而烦恼越来越多，是吧？就是人家修行了，就像那个木头，这个木头装火，这个擦那个底下冒烟了，是吧？就证明哎，把那火叫出来了，就像暖法，暖法就是越修越快乐，越修越清净，越修啊又有法味，就是越顿暖法了。得了暖法以后呢，你就日法流了，就是发现了你跟佛越来越近的感觉了，这样。然后呢，因为跟佛越来越近了嘛，然后产生明火，产生明火就叫顶法现前，般若现前。师父在讲法的时候，突然哎， 欲悟到了自性，就能受菩萨戒，发现了自己的觉性，对吧？发现了诸法的心法，是吧？发现了这个解脱自在的本体，发现了我先前这一念呢，这个功德，哎，就像我们讲下午讲的那个菩萨戒性，是吧？或者那个叫做顶法，顶法就是般若获得了智慧，然后呢，得忍法。什么叫忍法呢？就是一切法在你面前呢，你都能够忍，都能够与禅定共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性先前就在清净法，法性先前在平等法，对寂灭法，然后对这个解脱法，那说你禅定就会慢慢的去生出来，就得一切忍，忍无生法忍。我们有几种忍吗？生忍是吧？佛忍、信忍、这个顺忍、无生忍、常住忍、涅槃忍，他说都是忍法，忍法。信忍就是思信位，就信什么？三贤位叫佛忍，就是思住、思行、思回向，叫佛忍。然后得四的四谛，就是四谛，就是我们得四谛以前呢，叫做信忍；到六谛以前呢，叫七谛以前呢，叫做顺忍；到八谛菩萨叫做无生忍。再往后面走的话，这个等觉妙觉菩萨，叫那个叫常住忍，叫法忍，就是我们讲，这个涅槃忍、常住忍啊，所以我们要获得这些忍法。忍法后面到的定法，就世间第一法，都是加持你的，就是世间所有的法都能加持你。我们讲。就是说我们的见闻觉知可以加持我们，世间所有的法都能加持我们，不管好的坏的、善的恶的，世间所有所有的都能加持我，令我道心坚固啊。如果破戒自私自利的人，那说得得失失，那就不能加持了。好的定义面前贪心很重，坏的定义在面前嗔心很重，然后呢得到的时候不舍，执着心也太重，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不可能得到法加持，世间第一加持就得不到。那我们修行要得世间第一加持，最高的加持，就是说一花一草一鱼一段都能够加持我，连那个毛毛虫都能加持我，就那色身相无错法统统都能加持我，就那获得世间第一法第一加持。我们修行得不到加持，修行实在是难以正经，就那所以不能得软法，或者那种得到软法加持，你就可以得胜法财啊。就是说，他说犯四种法的话，他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四受圣贤法，就是四住、四行、四回向、四谛等觉妙觉，四十二位圣贤法都施出了。他说，四住。是行是回向没有了，你佛忍就没有了。佛忍没有了，一个人没有佛忍功德，就像狮头啊，把那个草压走，他不就不能够爆发出来。那你善法增长，恶法虽然没有断掉，但是可以把它扶住，对吧？那我们没有这个功能的话，你的恶法就会在不断的增长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如果你没有佛忍了，没有助人，没有行人，没有回向人，那么说你就获得不了佛人。佛人就是单人边一个船字，佛扶住的佛，降伏的佛，没有佛人的功夫，那么说你的恶法就容易像地下的败种子一样拔出来，就像败子与稻种，你撒了一坛稻子，结果败子长得很多，就是恶的种子很多，如果你扶不住的话，那你无始以来的恶业啊，就像那个草一样往出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获得不了佛忍，连佛忍都没有，你怎么会有信忍呢？信与流利呀，信就是我们看到世界叫信忍，就是说你不等一念，它就是信，叫信忍，就像流利一样，内外透明。如果没有佛忍的话，它就没有信忍。没有信任就没有顺任， 万物皆是圆满，就是说所有的拐诀的等于貌数在我耳朵里面就像琴一样非常微妙，就是这样，你骂我的声音呢，哎，我坐在那我听着像听音乐一样，听梵音一样，非常的庄严。你没有佛人的话，这些音声在你面前就是好的音声你嫉妒，坏的音声你排斥，就是说你看到人家讲话好好听，你听了以后呢就嫉妒他，那个人呢在诱惑别人，那个人是走怎么样的坏，是吧，是感觉到别人不好，就是那看到别人坏人呢又是其嫉妒或成恨，就是说不满，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福德就万法不圆，他就不容易圆融，就不能领众啊、到处搞是非，因为他没有佛，没有顺人。后面呢无生法忍，没有无生法忍，一个没有无生法忍的话，诸法不能空性的，就是说都是见恶就生恶，见善就生善的，就是常住人，那就是生灭不断，六道轮回生死不断，所以他就不可能得到成就。那等觉妙觉菩萨那怎么会现前呢？人讲观世音观自在，观世音中观自在，观自在中观世音，就是等觉妙觉，观自在叫等觉，观世音叫妙觉，是吧？所以在一切妙觉里面内心清净叫等觉，清净里面不坏一切法叫妙觉。我们呢在一切法里面啊，坏一切法，心在躁动，外面呢不能安抚，这样的人他不能进入等觉和妙觉，不能等觉不能妙觉，那就失处十二位贤位，贤位啊前末失处没有了，是吧，就圣贤与你无分，常常犯戒的人肯定是这样的，是吧。所以这个那这样的菩萨虽然还有戒体，戒体在，就像你受了菩萨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常常犯戒啊，所以呢你就会破戒，破戒就是把手张破了，他是戒远远在，你受了戒，你听我现在跟你讲你听明白了，你就获得戒，这个戒远远在你心里面。但是呢我会用泥巴往上包，知道吧，这个哎，我一个明珠，然后把屎大便往上糊，就是犯戒嘛，天天破戒嘛，因为佛性你是破坏不了的，你只能够用泥巴子，就是佛像你破坏不了的，因为佛像是空性的。但是呢你把泥巴往上面糊，就是糊得很脏，知道，但是佛像在里面还是干净的，知道吧，就是等泥巴脱落了它还会起作用，但是呢你这一生中得不到法的欢喜，修行呢不得法味，很多人修行呢怎么老是入不进去呢，就是破戒太多，不愿意守戒，对戒不欢喜的人，他远远修行得不到法用，得不到法的妙用，就这样获得不了欢喜，就这样一个人修行呢老是得不到欢喜，就说不要修着愁眉苦脸的，不要修着呢自己呢痛苦不堪，不要修到最后面的自己呢这个偏执啊，给人家感觉到是不快乐，是吧？修行呢，修到像圣人一样，我们叫洒手西归，是吧？逍遥自在，是吧？这高风亮节，像仙人一样飘来飘去的，很自由自在的，这是我们向往的。不要把自己搞得呢，每天晚上，搞得很痛苦，是吧？所以修行要得到这些果位。如果你不受这四条戒呢，是什么呢？我这边介绍了，就是叫破戒又破财又破衣，就处。虽然你戒在，你是个又破财又破衣，你受了戒以后，但是呢，你很处，是吧？这个处又破财又破衣，你是个下贱的又破财又破衣，就是常常破戒的人，虽然是菩萨戒，但是很下贱。就是下贱的优婆塞，就是下贱的菩萨，就是垢，就是无垢的菩萨。你这个菩萨不清净，是无垢的。戒罪就是说，人家碰到菩萨往上走，人家碰到你往下走，就是说让人家戒罪碰到你呀，反而我不能生善法，我生恶法。你说你这个菩萨做着多无聊的很，就是你做菩萨是念一切就是生善法。可是人家碰到你呢都是恶念，是吧，这就不好，是吧。所以叫戒罪又破财又破衣， 这个都非常不好。所以我们呢，好好的守护。不管你明天受戒，大家都可以跪在那个地方发一遍愿。你没有受菩萨戒，但是也可以跪着一起发，要留下一个准子，金刚准子。等有机会你发心了，对吧？其实我现在讲你听懂了，其实你就有了菩萨戒这个戒心戒相了，然后就等着你了啊，这个等着你发愿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诸佛菩萨都在看着你。他说：“这么好的戒，为什么不要呢？”就让他在担心你。那后面的二十八经，我就念一遍啊。这个就是作为我们菩萨呢，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这个叫做我们讲，就我们比丘来讲，有100条，我们应当做，叫应当学习。我们作为菩萨，应当学习。在受这条菩萨戒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这样想，怎么想呢？一啊，供养诸佛，我带一切众生做。你在家里面做的时候，我带一切众生做，对呢，供养一切诸佛，庄严十方国土，成就一切众生。你这样想，不管哪一条戒啊，都是有这三个作用。第二个，见作随喜，就是说，见天下人在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随喜功德啊。第三个，你没有修的人呢，应当发愿，就是应当发愿，就是发愿的时候，你虽然没有受，但是发愿，就是欢喜，特别是随喜功德啊，随喜功德是这品一做的啊，自己持可能持的不圆满，那说见做随喜，见人家做，你要欢喜，随喜他的功德，这个。功德是一样，就像我出家，你随喜跟我一样的功德，知道吗？我出家的功德和你随喜的功德是一样的。虽然你没有出家，但我法愿，我愿生生世世常修梵恨，这也是出家愿。我这个出家愿已经在你心里面建立出来了，是吧？虽然你没有去出家，但是你有一个出家的愿力了，因为愿大，知道吧？意比我们的身口要功德要大，因为意。他可以发愿，身他不会发愿，口他也不会发愿，要靠意来发愿，这意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意，我们身口有一天会烂掉的，但是我们的意发了愿以后啊，就一定能成就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意发愿的功德和我出家的功德和你正在出家的功德是一样的，就是随喜功德。你看到出家随喜是一样的功德，出家功德、随喜功德和这个发愿功德，这三个都一样啊。那我说都是变法界跟诸佛同体啊，释放诸佛跟自信，都在释放众生现身做。所以呢，这个每一条啊都是功德无量，因为每一条都是供养诸佛嘛。每一条里面有百万亿条，就是说每一条界里面有84000条，知道吧？你像孝敬父母，那天下父母、天地父母。是吧？一切尊生就是父母，那有无尽，你可以无尽无尽地发，是吧？那说这上面念的时候就讲了父母，那到底什么是父母呢？天地也是父母啊，啊，远远的尊生，男者是我父，女者是我母啊，那多少父母，即未来即父母，你都可以发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它是一个界，有无量界。那说为什么要这样发呢？供养诸佛，是吧？庄严国土。啊，成就一切众生，啊，这个就是普贤行愿。那第一条供养父母戒是吧？善男子，于佛所说，啊，又不受了受佛受了又菩萨又不一戒以后呢，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，是吧？得是一罪，就是说在家里不能供养父母师长，这个要讲起来就要很长的时间，对吧？我们念一遍就可以了。就是说对父母一定要供养，对师长要孝顺。啊，要孝敬，就是敬是怎么样的供养父母？就是有四种供养吗？是吧？近供养、远供养、远就打电话啦，就是都可以供养。近供养就是扶持他啦，近前供养就哪几呢？还有一个呢，念佛供养是吧？念阿弥陀佛修行供养，希望父母早一点皈依三宝信佛，这是就近的供养，都叫供养。啊，师长供养，师长供养就是分啊，敬训师教，就师父这样讲，你顺着师父这样做，这叫敬事师长，知道？ 这个都是供养师长的，是吧？供养师长，师长不需要去的，你就师父叫你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做，那就对师父最上的孝顺，知道？这样，如果你不听师父的话，在家里不升起拜仰父母的这个功德，前面讲了，就是说啊，谁起功德，自己在做，发愿要做，这个都是一样的。在诸佛面前，在过头面前，转一过头供养诸佛，成就一切尊身。是故呢，我要孝养父母，听师父的话。就那这个呢，如果你不这样想，得失意罪，因为一失见失。你失的时候，你失出了十方诸佛供养了。你失出的时候，失出了转引十方国土，你失出的时候，你就失出了成就一切尊身了，这不是小事，是大事啊！那我说我怎么不去做呢？你失一就是你得不反失，就是说你对父母不孝，不随喜功德，不发愿的话，那你就会失出了很多利益尊身、供养诸佛、庄严国土、成就尊身的这个功能都失出了，那不失意吗？是不失意就是你不起这种恭敬心了，恭敬心就没有了，就不起就是堕落了，是吧？那就有相了，那就落在生死里面，那就有作的话就变成生死法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实际上是轻罪啊，我们没有做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说你发起愿来是不会忘事的，别人要发愿，对吧？别人生喜，别人来讲这个自己做，你说难道你不能做吗？大家都可以做啊，是吧？你不能亲自去孝养父母，你可以发愿呢，或者说人家在做生喜呀，都一样的功德啊，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？啊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你忘事了就失一罪了，是吧？第二条，但罗饮酒戒，说了菩萨戒以后呢，但罗饮酒戒，就是这是亲戒范围之内，前面叫顾酒，这叫饮酒。但罗饮酒，但罗饮酒就是自己想喝酒，想喝酒，我怕去喝了，经常对诱惑才诱惑以失一罪，不起堕落。这个有人讲，这个但罗饮酒戒和这个饮酒戒，就是说故饮酒戒，也就是说故饮酒戒就是说没事情想去喝酒，但是呢你不想喝酒被逼或者家人的情况下，但是你不是故意的啊，可以开源的，是吧？亲戒有的地方很多是可以开源的，但是呢你一定要赞叹不饮酒的人啊，或者说发愿不饮酒，或者自己亲自不饮酒，常常的就是发这个菩提心供养诸佛啊，转眼过头。如果你要不这样做呢，你就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仅有作。又不得不暂时病苦戒，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不能用恶心呢暂时病苦戒，就是说我们看到人家生病了，我不去供养，不去暂时，不去安慰，他说这样的是诱惑的诱惑也是一罪，就是人家有病时我们要去看一下，给他的信心，给他的力量菩萨是要在尊身中去做，不能离开尊身，天天求佛菩萨，可是呢家里病人不顾的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受戒远矣，在家人受戒难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家人要面对社会上很多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暂时病苦。如果看到人家病了不去暂时他，还是采取不理不管，恶心的很，这是不对的啊！我们应该用慈悲心来照顾他，最起码合掌念佛啊，回向他。你不能去照顾他，你可以回向他，这个都是功德，都一样的。你在家里面看到病了我回向他都可以，合掌恭敬都可以。最重要的呢，你不能够有恶心，然后不理不睬不管，就这样的。或者是放生啦，做善事啊，在家里人病了都可以回向他们。还见妻者不与戒，就见了乞丐呢，多少也给一点点，不能让他困不而回。就是说人家手伸出来了，你就应该给一点点， 那不能给一点怎么办？你还没钱怎么办？就是你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，非常慈悲心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愿你生生都能得到解脱，远远不受贫穷，就这样的讲一下，哎，就可以了。不是说你一定要给钱给他，也不一定。像我们碰到就是阿弥陀佛，内心要柔顺，要慈悲，不能对他了有不好的执念啊。就是说，最重要的呢，不管见到什么境界，你都要慈悲善心，是吧？你不给他钱都没有关系，是吧？但是你要给一点回报回向于他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失意啊。我们失意就是说，你谁人谁地不能够施出你的慈悲心、柔顺心、这个善心啊。见世尊增长戒，对吧？不成言礼拜戒，就见到比我们受戒前的人或者是老人，都应该要谦下啊，带一下恭敬啊，就是我们中国叫尊老爱幼啊，是吧？对孩子一定要爱他，对老人一定要尊重他，这个就是，知道吧？你不需要去说要给他礼拜，我们现在人讲老太婆要尊重他，他这些人呢都是经过了这个世俗沧桑啊，都身上都沉淀出很多功德啊，不管他有没有脾气，我们都尊重他，因为他身上有沉淀的功德，是吧？老人身上都有不可思议，他经过世面了，是吧？所以特别是我们出家人一定要恭敬，不看扫地的和尚就不理了，非要去找大和尚，就是那大和尚刚刚出家的，那边有扫地的和尚出家了几十年了，你不理他，非要找了大和尚，那不就是你的名利心吗？是吧？这样名利心有功德吗？就是说要这个出家很长，我们要去对他客气一点，要爱护他，是吧？因为老人呢是宝贝啊，就是不管是比丘还是比丘尼长者，还是先受菩萨戒的优婆塞，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居士，一定要尊重，一定要恭敬，不然的话，你说我出家了这么多年，结果呢，人家都对我都不恭敬，那我还有信心出家吗？就是，那你优婆塞，你们受菩萨戒受了这么多年，都已经老了七八十岁了，然后你新后面新学的人长得又漂亮又有钱，然后在寺庙里扬无有味的。高温海圈子跑来跑去了，那个老居士躲在拐子都不敢出来。你说这样的修行给人家世界有点非常可怕，知道吧？所以年轻人对老人一定要恭敬，你越是年轻越对老人恭敬，显得佛法有真有尊卑之感，就是对老人一种恭敬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呢，这方面特别要注意，不要认为有点钱呢把它当作宝贝，对那老修行呢不理不管，这是不对的，对吧？我们一定要对着老人呢给他希望，让他觉得修复有盼头、有意思，有互相呢有爱护，就老来有所依，少女们有所教，这个才是学佛。见世众，见世众，毁戒心生骄慢戒。就是说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，见到有比丘啊比丘尼啊放了一点戒律，然后呢心生叫骂，你看他比我差，我比他强，我受戒比他还好，那说这样的是不可以的，是吧？因为一受菩萨戒即成正真觉，他是受了菩萨戒他成佛有余，虽然生活中可能他的业力啊可以有一些不余法，但是呢他受戒的时候一得到戒体啊，他身上里面也有光明了，是吧？那说不定你比他还差呢，因为你很多有隐藏的病变又不知道，是吧？那有一个句式瞧不起比丘尼，他说啊，他我二十年都没有夫妻生活了，好像他不饮欲戒好像就是很，我说那你这么大的年龄再给你年轻二三十岁会什么样呢？人家从小就出家了，那我说他觉得他很厉害很了不起，我感觉到好笑。他家里一大堆儿女儿孙们，就是儿子都好几个， 余额有两三个，然后呢孙子媳妇什么的一大堆，他认为他自己年老了，好像没有跟老公在一起，他修行就是天下第一了。那是因为你老了，在如果你年轻一点会什么样呢？是吧？人家陈晓这庙的修反恨持戒行，我你只不过就带一些住持在庙里跑一跑而已，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，就是瞧不起出家人，知道？见到人家一点过失拼命的犯大，知道？这样的人心生叫骂，就是这样的人就生一罪，不起堕落，这样的是堕落的相。只有我们有这个心啊、嗯，就是不对的要忏悔，是吧？受持八关斋戒，就是我们一个月内受六天的八关斋戒，供养三宝。你看，受八关斋戒或者念佛念法六念法，供养三宝。供养三宝不一定说我非要拿钱，就是说你受持八关斋戒就是无上供养，清净心供养，八关斋戒供养，就是说受戒功德供养，都是供养，或者用花供养，或者念佛供养，都是可以供养三宝。而受八关斋戒八条是吧？六天就是这样，就是说虽然在世间度众生啊，利益子孙回向给他们，但是也不要忘记了你的解脱之法。就是八关斋戒就是六天，出家六天，出家一日一夜啊是非常圆满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家一日一夜的功德相当于我们比丘进行受，一日一夜云圆满，一进行受就很难圆满。就是我们比丘受250条戒，他说一辈子一条戒都不放，或者不放一些戒，那我说我们很难做得到。但是呢一日一夜你一定能做得到，那一日一夜非常圆满故，所以呢这一日一夜都可以接受天人供养。就是说你这一天在寺庙受八关斋戒，天人可以供养你，是吧？你可以到庙里吃饭不要拿钱的，你这一天是解脱的。这一天如果你死掉了直接到天上去，你都不要回向，自己上去。如果你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可以终贫往生。如果你了解这个戒就是佛戒的话，你还可以做佛，可以到西方极乐做，直接到三品往生见阿弥陀佛。所以呢一个月受八关斋戒，就是不能做怎么办呢？啊，内心忏悔就可以了，合掌忏悔就可以了，也没有必要的去纠结，是吧？因为它是轻戒，不是重戒，是吧？轻戒就是低头忏悔，就直接头低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不能因为低一下可以轻易去犯，是吧？就内心呢发真实内疚心、恭敬心，不忘听法戒，也就是说。说了戒以后有四十里路讲法处一定要去听，就像我这次讲法你一定要来听，对吧？菩萨你听懂了你也要来听，为什么呢？做影响众嘛，影响他人，菩萨常做影响众。你看菩萨，你看佛陀说的每一部经典有无量的菩萨都飞过来听，他们不是没有听过。像文殊菩萨听妙法莲华经不知道听了多少诸佛说，他还来听，为什么呢？做影响众，影响他人。如果你菩萨世间人不懂，菩萨不能不懂啊。菩萨懂了要做影响众，引导那些不懂的人来听佛法。你听懂了你坐在那不动，是吧？你一心安居在你的法上，是吧？别人一看到你那么认真他也很认真，是吧？所以呢四十里路讲法，四十里过去没有车子啊，四十里路过去没有车子啊，靠步行的，是吧？还骑马，是吧？那过去哪有那么多骑马的人啊，就是骑马的人肯定都还有点钱的，就是都是步行过去。过去是吹火炉续方盖，是吧？船方宝盖，就是说续在空中，让很远的人就能看得到，然后就过来啊，哪个地方有讲法了。讲法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这个梳状，而跪修的时候一定是梳方，就挂了一个大方，那就是哦，这个地方要讲，这个地方要跪修了，挂一个大状，哦，这个地方要讲法了，就是老远就可以看得到。现在很方便，现在以前去海螺哦，这个声音很传得很远，释迦牟尼佛时代，现在呢因为手机叮当就到了，是吧？ 就是说你可以到每个人手机上面，赶快来听法，赶快念佛。有些人呢装聋作哑，装着看不见，就明知道这个地方在共修，他装着看不见，叫他不来。所以这些人呢，都是没有受过菩萨戒，没有受过教训的。就是说要知道一定年，等到一定年法，他是共修的时候一定来参加，讲法的时候一定来参加，不忘听法，常常不忘听法，供过无忘，这样的人会有失意罪，失意罪。如果你不能来怎么办呢？合掌恭敬就可以，就是哎呀我不能来，但我应该住在法上，就是说你住在般若法上，然后住在戒法上，或者住在阿弥陀佛，然后在那边回向啊，就是第一面是合下掌，就是你在东边就往西边合掌，你住在西边向东边合掌，反正在那地方合掌，合下掌很简单的，合下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你就来了，这样子，就是心先到，不起堕落。就如果你要你合掌都不合，也不问行，内心无有内疚，这样的人呢，功过无慢。对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起有浊，这样的是堕落相。受用生无戒，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不能够穿出家人的这个袈裟，不能穿出家人的这个住衣或者床都不能坐，是吧？不能坐着。你说有的愚众呢，跑到比丘尼床上坐着，愚众呢，就是男众跑到男众床上坐着。因为像客人一样嘛，就是说一般等待法的人不会的，不要做到，不要轻易的到比丘房间里去，不要轻易的到比丘尼房间里去。比丘尼的房间它也是一个道场，所有人进去不好，所有人进去以后呢，就是说扰乱他的道场，就这样。因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方式，你没有必要的去干扰别人。就比例来讲，这个洞是吧，是猫住的，因为老虎跑进去猫就不开心了。就是这个房子是我修行，是我习惯的我的住的地方，不希望别人干扰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习气嘛。然后你用出家的东西，在家人啊住室啊，不要用出家的东西，不要睡出家的床，不要用出家的卧具，是吧？不能够在家里面私藏这些。如果你私藏而不起堕落，或者说有的是伪装，是吧？纯水戒，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我们大家都是没有的，就是说水里面有虫，喝到肚子里面去了，这样。那说现在都是自来水啊，现在都有过滤器，一般都不会。闲乱多行戒，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跑到危险的地方无伴独行，就是说你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危险的地方或者独处，就是一个愚众呢是绝对不能出去的。我们规定上来讲的话，愚众必须两个人三个人以上，不能一个人跑，就是一个人跑比较危险，这样。我们这个印度一个比丘尼啊，他一个人超上，后来上厕所的时候就被人家给暗杀了，是吧？就是一个愚众在外面呢就比较危险啊，男众胆子要大一点，他有力气可以跟人家干仗，就是愚众呢就比较弱，你在外面去被人家杀了还不知道，所以呢在外面去令人家担心。因为愚众呢从小父母就担心在外面出事啊，他父母一定很担心的，就呢但是孩子不知道，他长大以后自己做母亲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了，就这样。因为他一辈子啊中年丈夫担心，老年子女担心，少年父母担心，所以愚众呢真的要感恩这个担心你的人，就这样。所以要听话，就这样。菩萨佛陀也告诉我们，出门要两个人，那就两个人走嘛，干嘛一个人跑呢？因为嘛出事了怎么办呢，是吧？还有你看这些戒啊，都是怕我们受到伤害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感觉到佛菩萨这种慈悲，不要认为呢这个戒呢约束我了，它是来保护我们的。 都说离世界，就是说一个男众跑到比丘尼寺庙里去，一个比丘尼跑到一个男众寺庙，或者一个女众跑到一个男众寺庙，一个男众跑到女众寺庙，这都是不对的，对吧？这个呢会让人家怀疑，是吧？就舍利弗有一次跟一个女众，天下雨嘛，天下雨，一个窑洞，他两个就跑到窑洞躲雨，雨停晚以后，他们俩出来，他一出来，外面就被人家看到了，看到以后，你看舍利弗真主啊，跟一个女众从一个窑洞里出来，后来后面就是人家诽谤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外面走路啊，就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众都不能在一起走路的，走路。现在的网络都好厉害，拍个照片往网上一发，成字以后你说不清白了，到最后面你本来没有事情，搞出一大堆事情出来，是吧？世间你家庭不安，出家人这一辈子完蛋了，是吧？所以中国这个你做一辈子好事，只要一件事情做错了，你一辈子都完蛋。你看你像这个就像那个抓贪官一样，他做了一辈子好事，就贪了一点钱，只要一次把你抓起来了，身败名裂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对坏的东西啊是不原谅的，一点都不原谅，就这样你做一件坏事你就彻底的完蛋，就是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样出家人，说出家人呢像媳妇一样，就是像媳妇一样天天怕公公婆婆，就是，就像那个寡妇一样门前是非多，我们走到外面去跟一个女众走路，那人家就指指点点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就是跟寡妇差不多，我们跟寡妇差不多，是吧？跟媳妇一样天天呢这个带别人家讲重一点话，说那个师傅不扯飞啊，如果要是太远了，说这个师傅啊很差，就是反正我们讲做了也不行，讲轻的也不行，讲好了也不行，讲坏了也不行，真是怎么都不对，就老是被居士啊指指点点，因为居士啊老是在出家面前指出出家的是是非非，就像媳妇一样，就像寡妇一样啊。那说我们出家就是说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又当了演说家，还要当歌唱家，就是要打扫卫生，还要柴油米酱，什么都干，所以出家人都是个个都是能手，是吧？所以出家人在外面走路要阳光比比冠心，过去舆论就这样的，走路手齿不露牙，手不露衣，不露出来这样遮着的。你看我们出家人现在就是这样子，稍微的头两面摆一摆，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看出家人灯弯灯看西看的，知道？就是说我们出家人是非常不好做的，知道吧？”所以这个句式啊特别要注意到出家人在外面的行持啊，不要让出家人难看，更不能让出家人这个受到别人家啊诽谤，这是非常不好，一定要保护出家人。禅师啊唯财达人戒，就是说不能为了钱财啊打别人家，或者奴仆啊，或者同仆啊，或者是外面人，或者给你打工做事的人，因为做得不好然后骂别人家，为了钱贵钱低跟人家干仗，这样都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菩萨要有理就讲理，现在没有理就认输，没有关系的，不要人家啊这个人太贵了然后跟他干仗，是吧？打人家这是不对的，不能骂人像骂奴婢一样。就是我们有一次在深圳嘛，在讲法，我看到边个有一个人在扫地，在珠海哟，在扫地，我有很多居士的，我说叫他也过来听一听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哎，不要管了，他是做就跟人家打钟点工的，对吧？”我说：“他也是人了，为什么？不然呢？我们都在听法，这个富太太，好多有钱的人这样，哎，他在打工的，他就瞧不起他。”瞧不起他呢，他一般在我在听法，我说你可以叫他过来听一听啊，他就不愿意叫他过来，他觉得他就是扫地的，就感觉到对别人家有歧视的感觉，那个人已经死掉了，所以他这个人做事情就不行啊。 所以我们在外面播出时有一个讲法听法，就是说一定要编个摄像油，打工的做事情也可以叫他编的听一听，就是你心里面有这个想法，要想到佛法的珍贵，每个众生呢都应该闻到，不能为了钱财为了面子打别人家骂别人家，这都是不应该的，对吧？常食吃是中过戒，就是说你吃剩下的不能供养出家人，不能供养菩萨，不能供养父母，就是你吃过的不能给父母吃，除非小孩子，是吧？不等事，只要你等事了，就不应该拿你吃过的给父母吃，给优婆塞优婆夷吃，给比丘比丘尼吃，是不可以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呢在寺庙里就没那么好，寺庙里面我们今天晚上吃剩下的，那明天我们继续吃，是吧？不然的话倒得太浪费了。但是我们出家人是分饭吃嘛，不像你们家人，是吧？都是拿筷子在里面倒来倒去的，就是现在都是分筷子要好一点。分筷子就是说把菜打过来就分在你的碗里面，但是剩下的这个菜，有人说剩下菜明天给就是吃，然后不给出家人吃了，但是一直剩一剩，因为我们寺庙里有几十个人来几百个人来，剩了一大堆，有剩了好几天都给住着吃，这是我相信这也是不符合道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菜饭剩下的不能完全，但就是有攻击性，我们出家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，应该只要不是出家人吃过的饭都需不需要剩菜，记得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冰着啊。那最重要的是常食，就是已经被人家吃过了，被人家吃过了就拿筷子在里面倒了吃过了。第二个呢，昨天剩下的菜今天可能坏掉了，就应该倒掉。佛陀也不赞许啊吃坏的菜，是吧？啊，说了戒以后呢，不能输猫狸戒，因为猫狸是吃动物的，我们呢欲心不忍，你看到猫吃动物，那现在那个猫都不吃动物了，有的我看好多人家里面呢，那个猫啊都是宠物，给他买猫粮，是吧？他说我认为这可以改变的，就如果那个猫不吃动物了，是养的，那就没有关系了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养宠物会产生一个情戒，就像我过去我寺庙里面就是属狗的那一年，人家生了一个大白狗给庙里来了，初一早晨，大年初一的早晨生在我们那个外面的庄子嘛，我们就牵回来了，好大的狗，然后我们就养了一段时间，养了狗，那狗呢可能是家里的狗，他喜欢外人吃呢，就跟人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我就天天去喂馒头给他吃啊，天天跟他这个玩。完了以后，觉得那狗啊，天天一见到你啊，就很热情了，很热情。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到外面去了，回来以后啊，没看到那个狗了。哎，这狗到哪里去了呢？就是后来变成我当家师呢，升到另外一个城市去，升给人家了。所以我就感觉到那个狗特别好嘛。就生出很怀念那个狗，我就骂我们寺庙的当家师，为什么把这狗生走了？就是，然后搞得我们几个月啊，都还在想它，就证明说那个狗养久了，它会起情，有感情之戒，就是，因为猫好，那猫狗好听话，很温柔啊，就是，我们在云南那边有一个，它叫上魂猫，它那个狗死了，被车子撞死了，哇，那哭得一塌糊涂。然后几个月他都停不下来，他认为那狗陪伴他自己的孤独年华，他感觉到因为他的老公也不在身边离开了吧，然后自己没人给他陪伴，就靠了个狗给他，他感觉到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呢，跟狗是有关系的。那狗被撞死了以后啊，他很长时间都醒悟不过来，然后打电话，每次打电话过去哭哭啼啼要超度他，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啊。那搞不好就像老公一样的那种感觉了，就是说他就对那个狗产生无限的依赖，就是狗。那为什么要养猫狗呢？因为心中空虚嘛，孤独嘛，才养个狗来陪伴他嘛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有情见出来。 只有我们尽量的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、就是说假设有一天你变成一个人，那是更好修行。假设你一半要离开你，你正好跟周远一点，我正好念佛，要感觉到我自己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如果我单身，一定是成就我修行的，我非常欢喜。这样然后你孤独，就因为你心中没有法性，一个没有佛性的人呢、啊，内心常常孤独，就要找人处陪伴。找人陪伴嘛，人互相都有互相利用的，所以呢他搞不好关系。诶，猫里他没有关系，就是没有利益关系，他就想个猫狗啊来陪伴他。然后那个猫狗又很听话，那毛又很软，然后天天给它吃的胖胖的，你摸它都很舒服，然后你就感觉到它就是你的依赖，就变成情结。然后你心呢、啊，猫倒不思念你，你思念猫了，真的。将来你就要做猫做狗，这个就挺麻烦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最好不要养猫离界，还有呢，不要养畜生界，像这个象啊、马啊、牛啊、羊啊、骆驼啊、鱼子啊这些禽兽。那如果你家里有这些，当然可以给它杀尽啊，给它皈依，是吧？因为这些动物啊，过去古代的话，这些东西都是能作用，就是说我们家里种田种地啊，用东西啊，或者搬木头都要靠这些东西，现在没有了啊。不除树上一波战戒，也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要除除一些出家这个浑身的袈裟啊，这个袈裟一波西藏供养这个出家人，就是说我们家比你来我这里就出家的，你就要请一些医啊来供养出家人西藏，一寺庙的做西藏，这个我认为你们都没有必要的搞，因为这个出家人都有，我们每个寺庙里面受戒的时候都发了医西藏呢，你买也就是到寺庙里跟出家人商量，不要自己搞，这个这一条的话可以念一下就算了你家里种地应该给杀尽，讲说了菩萨戒以后啊，你应该知道你家里种田种地的时候啊，那地里面可能有这个虫子啊，要学会给它杀尽，就是你可以念大悲咒啊，这个念49遍大悲咒供养佛的这个净水啊，然后给它念几遍大悲咒，然后到了菜地往瓶子里装着，然后到菜地里在菜地念大悲咒给它杀杀尽。然后说你在挖土的时候多念往生咒，因为你把虫子杀死了，是吧？就多念念往生咒，就像菩萨一定要去这样做的，啊，这都是佛性的功德，是吧？说了菩萨戒以后呢，不能为了生命呢，这个在世间为了或者、还到市场去打工啊，去做生意啊。那么说，这个跟人家做买卖的时候啊。要说大丈夫的行为啊，一说家仪啊，永不再变啊，不能够变来变去的啊。就比例来讲，我买给你10块，那个人跑过来说，哎，我给你15块啊，然后你就转卖给别人了，这个就不是菩萨的行为。菩萨一说家仪就永不再变，你知道，我卖给你10块就10块，15块给我100块，我也不会卖给你，因为我跟他已经说定了，就这样。也就是说不能够呢轻吃小赌啊，就是说进来的是大赌，出去的是小赌，这个行为就非常不好，是吧？就是假装，是吧？还有这个过去古代的话，那现在卖东西也是一样的啊，喜欢占点便宜。这个受了菩萨戒以后，非时行欲戒，就是说不适当的时候啊，不要用男女在一起。那时候像父母的圣诞啊，自己的生日啊，或者说你开张啦、啊，或者说有出嫁啦，或者是爸爸妈妈的生日啊，这个日子呢，都应该去放生，要行善拜佛。不能够有男女关系，就是 并且不能够悲天或者是飞去，不可以，是吧？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办卖的时候不能偷税，是吧？国家的税务不能盗，按照税来讲，一块钱，你盗了一块钱，就等于盗了14亿，中国14亿人，一块钱就是14亿，每个人一块就14亿，那你都划不来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不一定要给人家这个税，就不管你受不受戒，偷税啊，对你肯定没有好处，因为偷官税啊，比偷人家的东西，果报还要大。就能偷人家的东西，果报并不大，你偷我或者偷某一个人的东西，偷国家的税就偷全国的人的钱。为什么偷常住的东西过失很大呢？常住是表四方，偷一块钱就四方，能还不起的。那风雨一厘米，大雨西米伤。过去那个袈裟在火里面洗的时候啊，沉不下去。后来佛陀没问佛陀，佛陀就在厨房里拿了一粒米，就放在那个衣上，衣就下去了。就说因为西米伤往上压，也压不下去。后来一粒米就把它压下去了。也就是说，世间的西米伤不如常住一粒米，所以常住一粒米的功德，就说你给我倒了，对你不好。是有恶人不了道，披毛戴过饭，庙里饭是不好吃的。如果你不修道，这庙里好吃懒做，那这个债务你还不起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的重要性。放国自戒的话关税戒啊，关税戒为什么这么重？国家法律上也是这样判的。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，四个人到贪污了8万块钱，后来他们几个人呢，四个人全部判罪，都坐了是4年牢吧，啊，那我们说他们按照每个人8万块钱的这个罪来定量的，他不是按每个人2万块，不是的，就是说你们四个人偷了8万块，每个人都按照8万块钱的罪来定。也就是说你偷了一块钱，就是你这一块钱呢，并不是说一个人是14亿人每个人一块钱，是这样的定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不是分开了14亿人每个人进你一钱，不是这样分的，是每个人一块钱的来定量定罪。所以你看税务偷税罪都重，所以大家很多人做生意想法设法的偷税，有没有？咱都很害怕，是吧？就是说好多人都在偷税，好厉害，是吧？放国自戒，国家所定立国自戒国家定立法律是不能犯的。我们爱国爱教嘛，没有国家哪有教存在呢？就是说这国家是维护我们的，是我们的大护法。所以国家是一个团体，我们是一个个体，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个体。就像说我现在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说不出，我要到东方去，那也可以啊。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学佛人都要到西方，也不一定这样定。有人呢他要上到天上去，有人下边要做人，这是个人的事情。那么说我们持国家的这个法律呢，那是一个团体的事情，是为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团体。所以呢社会是团体，宗教是个体，就宗教是你个人的事情，不是一个团体的事情。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，因为团体是保护大家的，个体你可信可不信，你要信教也可以，不信教也可以，就这样，它是自由的，是吧？不要因为个体犯国自戒，这是违背菩萨心。不供养三宝戒，就是说你供养三宝，就是说有好吃的东西先要供养三宝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在外面买了一杯咖啡，那特别爱吃，这个时候要足够头顶先供养佛，明白吗？就是说不是要上到庙来供养，煮一下，煮到头尖，这个头一下 眼睛一上为火，就是为什么你看这样的，是不是不能这样的，这样的就代表无上的意思，供养无上的。如果头顶一上就叫供养三宝，就是说这个我看到这个书，哎呀这个书好，先供养一下，明白吗？任何东西都可以供养，花也可以供养，足够头顶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觉得哇这个咖啡好好香啊，人突然就想到佛，觉得供养一下佛，觉得这那大家中国人都这样做的话，你看中国人都有恭敬心，对三餐三天都有恭敬心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对佛有恭敬心，应该这样做。好吃的瓜果啊，这个好吃的香菇啊，木耳啊，或者是新米啊，这个很多，你只要你喜欢吃的东西，佛就喜欢，因为佛于欢喜，佛欢喜，就是你欢喜，佛就欢喜。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佛像供在哪里呀？是供在南边还是供在东边呢？我告诉他，你欢喜的地方就是佛欢喜的地方。只要干，对佛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干净。关于哪个地方无所谓，只要你欢喜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要供在你就欢喜的地方，只要你欢喜的东西都可以供养佛。生不听生这个自作戒，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生讲的话你不听啊，不去赞叹，不听说法，便且自己呀、自作，就是寺庙里面呢，有很多的居士在寺庙里面，就是说啊，指挥出家人怎么干那么干，这是一定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我们在一个寺庙里面，那个寺庙我们请他去了，啊，他那是居士，是一个出家人，是吧？居士指挥出家人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？哎，我说出家人怎么听居士的话？现在应该是居士听出家人的话才对啊，现在，所以呢，居士啊不能够指挥出家人怎么做。出家人叫灯就是灯，出家人叫吸就吸。出家人说光在墙上长的，你就墙上长了，知道？你绝对不会说从地里面长的，知道哈？所以讲出家人故意讲颠倒话，他考验一下你到底听不听话，了不了悟，知道？所以出家人都是不可思议的，讲的话都跟法是相应的，所以你应该听法的话。就常常自作变成主人了，那就嘛，我们讲喧宾夺主啊，这样的啊就危险了，这样。说了菩萨戒以后，道漏上恶在诸比丘沙弥前行。是又不在又不也是一罪，就是说你看到比丘来了，你要站在一边喝掌啊，让出家人过去，阳光比闭关西，这样就是说不能够呢一般看出家人呢，不要直接对眼睛看，最好是对这个胸口两粒扣子来看，不要盯着眼睛看，让出家人盯着你眼睛，这样你看眼睛跟眼睛对着看不礼貌的，知道？就是说看二里扣子，我们看你的话，除非我要逗你，比你来讲看着我，看到我没有，就是看到的不是我，是你的见性，是吧？听着我的声音，听到声音没有，你听到的不是声音，是你的闻性，就是说要你开悟，用这种手段让你瞬间解脱，那是走师们会有这样的做法。但是呢，平时我们一般反复的话还是看二里扣子就可以了。那说出家人过来了，沙弥过来了，你要请他在前面走啊，你在后面走。上楼梯请出家人在前面走，下楼梯你应该在前面走，是吧？如果是下楼梯，居士可以在前面走，然后因为怕出家人掉下来，可以在底下接着。就是说上楼梯出家人在前面，下楼梯你在前面，是吧？这样坐车子你可以坐在前面，就是说坐车子啊，你可以坐在前面，出家人坐在中间保护出家人。过水可以在出家，就是说要趟河过去，那条河有水，那你先走过去， 把那个路搞干净啊，打平啊，垫石头啊，让出家人再走，你可以走在前面。因为你在前面走，出家人在后面，人家老远看到出家人了，就对你恭敬了，贺展了。人家不是对你恭敬，是对你后面的出家人恭敬。你以为对你恭敬了啊，就是就像那鱼子啊，身上有一个佛像背在身上，然后寺庙里驮。后来那个和边个人站两边，哇，都贺展恭敬。那个鱼走，哎呀，这么多对我恭敬啊，他又对他恭敬。下山以后啊，把佛像驮上去以后，他下山了。下山他没有佛像了，人家理都不理他了，他就生气了。我上来的时候，你们都对我贺展，怎么下来的时候都不理我了？生气了，就是，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人家对他贺展，因为你背后有佛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，看到出家人，一定要让行，你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走。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，我说我这件衣物去在身上，我可以受人天恭敬供养。我把这件衣物脱下来，穿上你们那个在家衣服啊，什么都不是，是吧？跟说了没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礼拜，对我们恭敬，还不是看到这件衣服吗？是吧？没有这件衣服谁理我啊？是吧？跟所有人没什么区别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要感谢这些衣服。所以你们对出家人呢，是穿了这些衣服的人呢，一定要恭敬，让你前行。说了菩萨戒以后呢，身中护持，恶偏为师的贤者美好者，过分者，过分愚者，是又不在又不也是一罪。就是说啊，我们搞吃的东西啊，用的东西啊，或者钱呢，就是啊，供养出家人，在菩萨戒那个里面讲呢，这个供养五百罗汉，不与次第供一沙门，归一凡夫身。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里有五个出家人，有一个二罗汉，在路边有一个二罗汉在那个地方，或者是菩萨，真菩萨的那个。那我们说，你去供养五百个，到处天下走，找了五百个，一个个的个人贪念的供养，还不与供养我这次第供身凡夫身。就是说一个出家人，我拿一个拿四块，这样的供养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的，知道？所以我们要学会平等供养，不要个别的哪个好我供养多一点，哪个不好供养少一点，不要这样的分别心，知道吧？我们供养的时候有几种，一种是供身，一种是供斋，一种是供常住。就在寺庙的做法会啊，我可以供一些给常住。买菜呀、买什么的吃，或者买油啊、买灯呐、或者是寺庙搞建设啊。第二呢，供斋打斋，就是寺庙这个打斋呀，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有了，对吧？就有打斋供养出家人，供养五个出家人，就供斋可以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，对吧？这个很厉害的，就是说。你这个供斋的功德比你做三十信念的功德还要大，因为供斋是自己受供。那说做三十信念是做生意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跟我做一场生意，我能出家人做交易，就是说我做一场三十信念，你给我600块钱，然后我就给你做，然后我俩交易成功，然后呢你给他钱够我给你做，我出家人做了3-4个小时，然后给你打工，然后我交了600块钱，有没有功德呢？没有功德，一点功德都没有。功德在哪里呢？功德就是你在拜的时候念那个经是有一点功德的，知道？念经你的善根功德非常小，知道？那我说供斋就不一样了，供斋不要我们这样，我们是受施，我们要念经回向受施，他文言是在受，不是请我打工的，是我在持饭受供，这个功德大，知道吗？所以供斋的功德比做三十信念的功德还大，比你放咽口的功德还大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有供斋的活动，常常呢带着1250人住到人家里去供斋受斋，叫受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啊，5个人就可以接受别人的供养，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。 但是你们不要请一个出家人两个出家人，一定要请五个以上，就像我们五个团体，你看我出两个都要带五个人，因为五个人成为四个人，就是个僧团，四个人人家受棍的时候人家才能获得功德。所以一般人请我吃饭的时候，我一定在庙里拉几个，你请我吃饭可以啊，我一定要拉几个。你如果你没有请你不要请，要请我一定要拉几个去，那就干什么？成就你的功德啊，就成就你这个供养的功德。如果我一个人去，我一个人受供的话，你没有功德，知道？你就是做好朋友吃顿饭而已，知道？没有功德的。所以你要了解，供养五百罗汉，不与供养一凡夫身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就供养常住，不能偏为师，不能过分。就是偏师一点点是可以，不能太过分了，知道？偏师，你比人家对师父微笑啊，对师父顶礼啊，对师父欢喜啊，就是每个人可能没有供养了，然后对师父顶礼，豁然过去，有一点点过分，是吧？就是按照正规来，一点都不能过分，平等的。但是有一点过分是人情，但是真正的讲是平等平等，知道？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受棍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沙弥一个沙弥是比较很笨嘛，坐立盘特是吧，他在受棍的时候被外面的门卫啊把他挡在门外，不让他说你这么愚蠢跑来干嘛，就把他挡在门外。释迦牟尼受持的时候他就不进来，就不受持，他请佛陀吃饭，佛陀坐着不动，他不吃，他干嘛不吃呢？他说你的门卫把我一个人放在外面不让进来，他就不吃，他非要他把他叫进来，知道？后来跑去找也找不到，知道？他变成好多树，他后来叫周立盘特，很多的树叫哎，他变成树了，知道？后来他找不到，没办法回来告诉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叫了一个方法，他说哪个先打就抓住他。知道他有一个头子嘛，周立盘特，哎，就是所有的树，哎，知道他抓住他，就你了，给他抓回去，这是释迦牟尼才受供，知道？所以佛陀对尊生是平等的，知道吧？他没有一个说我是老大，我先吃，后面一个人没来就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就或者以后再给他搞点吃的，他必须要同时受供。你看出家人，他就是很细的做到这些。还有出家人不能养船，是吧？现在养船已经没有了，是吧？出家人受戒以后行路之时啊，见病不能暂时复述所在和舍处者是优婆塞，优婆也是一罪。就是我们出了家以后，我们受了戒以后呢，在路上看到人生病了倒在路边，或者被车子撞了，不能，我是菩萨不能够坐视不管，或者说打电话，或者是在病看着复述于别人，让他在安全，让不能够想不知道，或者说你坐在给他念佛回向，和坐在车上面实在是没办法念佛，让内疚我自己做不到，就这样，没时间，或者说下不了车，或者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，或者说怕别人家会怎么样呢敲诈你，说这个种种害怕和恐惧，那也不就是轻贱吗？就内心里面呢有一点内疚感，不能够呢暂时不管，就这样的就不对。这个就是28条阿弥陀佛